平安。因为疫情，人都躲在房子，所以动物真的都出来逛街了哈。说不定印度真的有大象出来逛街。我们今天来看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块来读。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那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那老约翰他看到羔羊耶稣站在锡安山上，然后呢有十四万四千人跟羔羊一起站立。我想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指得胜者，得胜者。那十四万四千这个数目是十二乘以十二乘以一千，这个就是十二的倍数，而十二是代表完全，所以十四万四千人是非常非常完全的数目。所以神一直在选召得胜者，他盼望这个得胜者的数目能够满足，这样主耶稣才能够回来。那这些得胜者额上有羔羊跟神的名字，那这个额上印了一个名字，我想第一它是代表所有权。我们知道以前那些奴隶他们会烙上主人的印，就好像牛羊一样，代表说哎，这个人是属于主人的。所以这一群跟羔羊作伴的人就是属于羔羊耶稣跟上帝的，所以他们的额上有羔羊的印记，有神的印记。这个印记第二是代表依赖，在以前这个有印记的奴隶他需要完全依赖他的主人而活，所以这些羔羊的同伴十四万四千人，他们是完完全全依靠神，依赖羔羊而活。第三，这个印记是代表忠诚，忠诚。士兵有的时候把他们共赴患难、誓死效忠的将领名字刻在手臂上。所以这十四万四千人呢，他们是一群基督精兵，他们曾在战场上证实自己的忠诚，向主忠心到底，所以额上有羔羊的名字，也有神的名字。第四，这个印记是代表保护。比方如果国王有一个贵重的文件，他要送到某个地方去，他要先盖上王的印记，然后是军队护送到王指定的地方。这十四万四千人是蒙神保护，所以蒙神保守忠心到底的人，魔鬼没有办法把他们从神的手中夺去。他们忠心到底，顺服神到底。现在他们安抵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居所。他们在宝座前唱新歌，这个新歌当然就是得救的乐歌，是救恩之歌。除了被羔羊买赎回来的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个新歌救赎之歌，就是他深深认识自己的罪跟自己的堕落，而他们仰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伟大的救恩，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心存感激而发出来的新歌。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太坏、太失败、太烂了而不能够在这个伟大的行列当中有份。我们只要信靠耶稣，仰望耶稣，主耶稣有办法保守我们做一个得胜者，我们可以唱这个新歌，别人没有办法学，只有蒙救恩的人才能唱出来。还有这里提到他们是童身，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他们没有结婚，是指他们 向着主耶稣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他们把自己像贞洁的童女一样献给耶稣基督，要做羔羊的妻。所以他们的是童身，那个意思是指他们里面是那么的纯洁，向着耶稣一直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因为爱羔羊就跟随羔羊。所以你看见历世历代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就是死心塌地跟随耶稣，他们不问自己的喜好，不管自己想法感觉如何，就是单单跟定主，步步跟随主。他们是从人间买来最甜最棒的初熟的果子，这个初熟的果子特特要归给神，献给神的。所以他们是借着神的真道重生，在万物中做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全部被更新，可是这些人他们是一个起头，他们先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他们进入神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自由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他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他们没有让忧愁重担进入他们的心，他们靠主得胜，一无挂虑，他们没有烦躁不安，站在灵里头可以自由的飞翔。而且呢，他们没有虚谎，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对说谎是很习惯的，甚至他们认为说谎是处事的技巧之一。很可惜的，基督徒竟然也有同样的看法。很久以前我在中信月刊看到我认识的一个弟兄，他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读，我发现他居然上面这样写说，有时为一个需要说谎是成熟的标记。我说哈，中信月刊也敢刊这种文章。启示录21章第8节明明提到说，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说谎的人不肯认罪悔改，在那里说谎，他的结局是地狱硫磺的火湖。所以神很不喜欢说谎这种罪。美国前总统林肯他是以诚实著名的，他曾经说诚实是最好的政策。中国俗语说老实常在，脱空常败。我们台语有句俗语说老实靠底，老实比较有底啊，老实靠底。所以这些得胜者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因为他们的意志向神是完全降服，他们的感情热爱耶稣，所以心思完全，言行完全，他们的灵魂体没有瑕疵。如果我们期待自己真的有份于这144000人的行列，那么在地上要追求完全，要学习完全诚实，全心爱主。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哈，没有瑕疵，这个标准太高太可怕了。你要知道神呼召年纪已经很大的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完全人，所以一直到我们还没有见主面之前，我们都要顺服这个呼召。神呼召亚伯拉罕做完全人，完全人这个呼召对亚伯拉罕而言，他并没有觉得哎呦好可怕因此退缩，不，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俯伏在地。他俯伏在地的意思就是，神我自己办不到，可是我要来抓住神，神你自己要成全在我身上。大卫也有同样的呼召，所以在诗篇101篇第2节他这样讲，他说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我要存完全的心行在我家中。他要在家里，从家里开始存完全的心行事为人，而神的道是完全的，他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所以他们都列在这个144000人的行列里头。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4章6到13节， 启示录十四章六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与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一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天上有声音说，你要
写
下，从
今
以后在
主
里
面
而
死
的
人
有
福
了。
圣灵
说，
是
的，
他们
习
了
自
己的
劳
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好，这里说提到有一位天使在天空飞在天空，然后呢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我想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天使来传福音，这个是交托给神儿女的。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传福音给别人。那天使在这里是宣告这个福音永远的结局来到了，将要来到。所以他宣传的是要人敬畏神，归荣耀给神，敬拜神。他宣告审判的日子近了。那在这里他宣告审判，其实目的是要安慰鼓励那些受苦的教会，因为教会他们遇见这个兽的权势，那种政权迫害逼迫，兽的权势在那里逼迫的教会，那圣灵借着老约翰写出这样的话来安慰他们。然后又有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在老约翰的时代，巴比伦大城当然是指着当时的罗马，它是外邦异教势力的中心，也就是反对神的那个世界权势的核心，他要倾倒。那巴比伦大臣他们叫万民喝邪淫大怒的酒，那个意思是巴比伦大臣就是引诱人不要敬拜独一真神，去跟那个偶像挂钩，有一大堆神明去拜拜，这个是属灵的淫乱。那当然这种邪淫的事惹神大怒。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51章7节他这样讲，他说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他把巴比伦形容成一个金色的酒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所以他引诱万国去犯罪。第三位天使他大声宣告说，拜兽和兽像，而且受兽的印记在额上或手上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可怕的结局。我们知道前面我们已经看过13章16节到18节提到有兽的名字，而兽名的数目是666。那如果你不拜兽像，你不接受这个兽的印记，固然你会被杀，但那个不过是肉身的死。也许你活在地上不得做买卖，在世生活受苦，可是那不过是暂时的。可是你会看见那些拜兽像、接受兽的印记、被盗的人，却要受更可怕的痛苦。这里说他们要喝神大怒的酒，他说这个酒是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存一不杂，神愤怒的这个酒存一不杂。如果你去看英文，他说 The wrath of God is mixed and mixed。Mix 就是说这个酒加上各种香料增加它的浓度，可是它是 unmixed， 就是说它没有用水稀释哦，所以这个酒是很浓很浓的。他在这里是形容神的大怒十分浓稠， 不会稀释减少的。所以这些拜寿的人，接受寿印记的人，要在羔羊跟圣天使面前永远受苦，在火跟硫磺之中受痛苦。当然这不是说羔羊跟天使喜欢看着他们受苦，不是的，这里是在强调说他们的堕落所带来的这么大的痛苦，会因为想到那些洁净者所享受的福乐，他们的痛苦就更增加。他们在这个火跟硫磺之中是永远的受苦，昼夜不得安宁。你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告诉我们，这个地狱的硫磺与火之中，那里虫是不死的，虫子一直咬，火是不灭的，那个火一直烧，用火当眼掩个人。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有提到说，那个拜寿跟寿像的人，他们受痛苦的也一直往上冒，是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他们在受这种永远的刑罚，当然是昼夜不得安宁。其实这个也是在他们世上的光景。但是十二节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是圣徒会受苦，他们需要继续的在那里忍耐着追求神，忍耐着遵守神的诫命，坚守耶稣的真道，即便为了不敬拜罗马皇帝而必须殉道。可是那个忍耐也是一时的，对不对？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可是你看那些人受的苦是永永远远的，想起来就很可怕。可是圣徒在世为主劳苦，他们尽忠职守，他们守住所信的道，他们跑完当跑的路，他们打完当打的美仗之后，就洗了自己的劳苦，然后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随着这些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人，他们真的在天堂永永远远的享受那个极大的福乐。德国的潘霍华牧师，他是一个守神真道的人，他反对这个纳粹主义。他当时呢，希特勒说服总统兴登堡提案一个非常时期法，非常时期法，他的理由是为了保护人民跟国家。一个结果，一个月之内所有的民主制度的权利跟自由都没了，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明显的抵抗或是激烈的抗争。那这个法令就是根据有名的授权法，所有不是纯正雅利安血统的人都不能从事公职。他们觉得他们的雅利安血统是最高贵的，其他人都比较低等，所以他们歧视犹太人，剥夺他们的权益。潘霍华就发现当时德国的教会，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可怕的纳粹政权背后那种邪恶的心意，但是他就发现教会只是空喊要顺服耶稣基督，可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在行为上真实的顺服耶稣基督。所以长久下来，他们发现教会剩下一个空的躯壳，好像对耶稣基督的命令完全失去反应的能力。所以他在一本书叫《追随基督》这本书里头，他就是提到他评级教会这种顺服行动成为空泛抽象的观念，他不同意这种现象。他说什么样的人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就是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立即的顺服。他说这个立即的顺服不是一种信仰告白，而是对耶稣基督的话语完全的顺服。他说耶稣基督是主，他有权力发命令要求人顺服他。所以做门徒就是要单单地跟随基督， 他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就是要人完全与他联合。他说十字架不是你敬虔幸福的生活所带来的可怕结局。他说我们一与耶稣基督相交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十字架了。所以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乃是吩咐他来死。首先你要向老自己死掉，向这个世界死掉，对不对？有时候像他们潘霍华遇见的情形，或是初代教会遇见的情形，你真的是要甘心为主殉道。他说逃避死亡是浪费生命最短的途径。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廉价恩典》，他说是的，我们相信人称义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他说他不相信的是那些自称为信了如此激进的这位耶稣基督而称义的人，竟然没有因为这种信心而产生任何改变。如果一个人信耶稣却没有改变，是对福音的一种廉价的反应。他说只有一种人有权利说他是单单借着恩典而称义的，就是他舍弃所有来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那潘霍华很早就被政府当局列入黑名单，不准他传教，不准他出版书。后来他加入一个对抗希特勒的组织，在1943年4月5日，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潘霍华被逮捕入狱。其实当时庞大的这个间谍组织并没有被发现，可是他被控涉入10月7日的一个劫狱的行动，协助一小群优秀的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好，他进入牢狱以后，他写了狱中书简，他在狱中写信，这些信被保留着，充满了丰富的神学性的短篇言论。那些跟他一起度过牢狱生活的朋友都说他很勇敢，坚毅不拔。他为他的狱友还有狱警提供属灵的指导。在希特勒自杀前3个礼拜，1945年4月8号，潘霍华被带到福格森堡集中营审讯到半夜。隔天清晨，他跟几个囚犯要被执行死刑。在那个狱中的医生这样讲，他说虽然那个执行死刑的门呢半开着，后头就看见潘霍华牧师脱下他的囚服，他呢跪在地上热切地向上帝祈祷。他说我深深地被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人感动，这么虔诚，他这么坚信上帝一定会听他的祷告。他说行刑的那一刹那，他又讲了一段祷词，然后就步上刑场的阶梯，勇敢而平静，几秒之后他就死去了。他说我行医50年，很少见到一个人可以用这样顺服上帝旨意的方式死去。我相信那个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虽然他39岁就死了，但是他一生病没有白费，他的事情流芳后世，所以他的生与死仍旧带着能力在说话。在他所写的这个追随基督的这本书的第一章，他这样讲，他说廉价恩典是教会的死敌，我们今天是为重价的恩典而征战。好，重价的恩典呢，就是那个埋在地下的宝贝。这个恩典是贵重的，因为它呼召我们要来跟从，而且它是恩典，它是恩典，它是重价的珍珠，使商人愿意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来购买。它是耶稣基督的呼召，所以门徒他们就甘心撇下渔网来跟从耶稣。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该是只夸十字架，只夸十字架，一面夸口一面背负着它。 荣教士常常讲说，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就是顺服主的意思。背十字架意思就是顺服，顺服主。主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其实一个人他背负十字架，就是他跟从主，顺服主。他发现他灵里头越来越得着释放。是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在受苦，受苦呢描述出那种罪恶的恐怖，可是那些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人能够毁坏罪恶的权势。所以毁坏罪恶权势的苦难是出于神极大的怜悯。人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人他在里面越来能够享受神，享受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就是一种怜悯。而且没有比以神为乐的人更喜乐的。他说，如果我们必须借着受苦才能看见这一点，然后更深入地来顺服主，那么受苦就是一种怜悯。他说，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一直走在各个他的路上，这个就是爱。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很清楚地讲，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也实在觉得你真的是在受苦，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这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我们只管继续追求神，顺服神，我们要得荣耀。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揣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环，约有600里。
那么启示录呢，他一直提到忍耐，因为在这种黑暗权势做工，人会受苦的时代，圣徒一定要忍耐着遵守神的道。这是启示录三章十节，忍耐着遵守神的道，是三章十节说你要忍耐着不要去拜兽和兽像。十四章的十二节，十二节提到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所以呢，这个世界好像一直在分别两件事，一边是圣徒，一边是不圣洁的人，所以一边是赏赐，一边是罚，刑罚这两条路线。那这个两个路线好像都想要吞吃对方，可是至终是彼此成全而完全分别。那么兽他在地上，神允许他任意而行，所以魔鬼权势猖狂，可是都正在使神的旨意走向完满。有一天会来到，神的庄稼成熟了，神降下那个丰沛的春雨，那个谷粒饱满成熟了，所以教会是丰盛的，圣徒身上有丰盛的生命，可以被带着金冠冕的人子耶稣基督收割。他说这里提到在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带着金冠冕，所以耶稣基督要来收割这些不拜兽和兽像 这些人要被主收割，要得着赏赐。耶稣基督要显现了，他们的冤屈要得着伸展，摆在前面的是无穷无尽的荣耀跟喜乐。所以这个收割的庄稼可以指着历世历代那些得胜者，或者他们已经被主收割了，或者在末日他们才会被主收割，或是那些活着他们就要遇见主的再来，他们要被提的人，都是这些被收割的庄稼。所以主来的日子呢，是收割的日子，也是审判的日子。圣徒成为完全，神的赏赐显为公义，那些不敬畏神不理会神的人，他们也恶贯满盈了，所以神的审判也显为公义。所以你看十八节提到一个天使，他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火这个火就是意味着审判，要烧掉汤比。所以这个天使像拿着快镰刀的天使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所以天使把镰刀一伸在地上，收取地上的葡萄，那个意思就收割恶人，所以把他们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哇，血流如注，好像那个血榨中酒榨中那个红色的葡萄汁。你知道以色列他们一般就是把葡萄丢在酒榨，用脚去踹，一踹的时候红色的葡萄汁就会流出来。可是这些恶人的血从酒榨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个600里刚好是巴勒斯坦南北相距的长度。他的意思就是说，审判的范围包括全地，全地都要受审判的，受审判的人那么多，堆积起来高到马的脚踝，无一人能够逃脱。所以你会发现这世界一直在两条路上奔驰，刚开始不见得差别那么大，但是那个恶人会越久越恶，可是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当主再来的时候，一切都会显明。我们再来看启示录1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启示录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有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
好，那我们刚刚读的14章提到收割的时候也是审判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麦子要收到天上的仓库，稗子或是糠比要用火焚烧，或者像葡萄被扔在大酒榨中被踹被审判。那刚刚我们读的14章末了，他就很简单的提到这个审判，然后从启示录15章开始一直到19章，他要更详细的提到关于这个审判。好，那么掌管末了七灾的七位天使，他们要执行这个末了的审判，要彰显神的愤怒。好，然后老约翰就看见那个胜了兽和兽像的得胜者，他们站在那个玻璃海上。好，这个玻璃海我想他在象征那些得胜者透亮没有掺杂的生命，唯一掺在其中的是火，就是洁净的火，纯净的爱火。所以这些得胜者他们单单爱耶稣，还有耶稣的诫命，他们在地上忍耐地遵行主的道，守住主耶稣的诫命到底。所以他们在那里拿着琴， 而且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而我们知道羔羊的歌就是救赎的歌，而摩西的歌是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五章。这个出埃及记十五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歌颂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敌军，他们渡过了红海，平安到达彼岸，所以他们歌颂神。那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神拯救了那些不拜兽和兽像、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帮助他们渡过苦海，安然抵达天堂彼岸。所以他们现在站在神宝座前的玻璃海上歌颂神。那得胜者唱的第一句话是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他们赞美神那个奇妙的大作为，把他们从苦难跟黑暗的权势当中救出来，所以他们可以在宝座前的玻璃海上歌颂主神全能者。罗马皇帝喜欢人家这样歌颂他们，可是这些得胜者他们单单歌颂伟大的神，他是主神全能者。他们唱的第二句话是说，你的道途易哉成哉。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圣经的翻译，是翻译作你的道路又公义又真实，又公义又真实。所以他们是在赞美即将审判的世界那位公义真实的神，除他以外没有别人可以审判世界。所以这个灾难灾祸临到世界只有一个原因，这个世界罪有应得，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是真实的。所以神彰显他的荣耀的方式之一是施行审判，使他的公义被显扬。所以 有一首圣诗，它里面一句话是说，你的公义和公平是万物所仰望之至乐。所以他说宇宙万有是以神的公平公义为乐的。得胜者唱的第三句话是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所以得胜者他们敬畏神，得胜者把荣耀都归给神，他们不敢窃夺神的荣耀。然后得胜者唱的第四句话是说，独有你是圣的。你们觉得这句话很熟悉，独有你是圣的，因为哈拿也这样歌颂神。哈拿说，只有耶和华为圣。还有诗篇99篇第三节说，他本为圣。以色列人安全渡过红海以后，摩西歌颂神说，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所以以色列人很熟悉我刚刚讲的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这首摩西之歌。在这个每一所犹太人的会堂里头，每逢安息日的晚祷，会众会唱这首歌的。他们先诵读犹太人的信经，然后他们开始念两段祷文。其中一段就是这个摩西之歌，跟这个摩西之歌很类似。他们说，这是真实的事，你是耶和华，就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先祖的上帝，是我们的王，也是我们先祖的王，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先祖的救主，是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救赎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拯救者。你的名从亘古已经存在，除你以外别无他神。你的子民被你救赎后，曾在海边向你的名唱出一首新歌，一起向你赞美，称你作王，并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拯救以色列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他们唱的歌，这个祷文跟摩西之歌很类似。摩西之歌就是纪念上帝对他的子民以色列所施行的最伟大的一次救赎。而现在这些得胜者，得胜的圣徒，他们度过那个逼迫的苦海之后，平安抵达天堂这个应许之地，他们也唱摩西和羔羊的歌。最后他们唱到，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得胜者的生命 是敬拜神的生命，他们歌颂神公义的审判的作为。你会发现得胜者唱出来的歌词当中完全没有提到他们自己的经历，也没有提到他们自己过去所受苦的经历，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功劳，每一句话都是聚焦于神，他们在那里赞美上帝的伟大公义圣洁荣耀。所以我们要这样子，你得胜苦难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一直看你自己有多苦，你的眼目要一直定睛于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当你这样定睛于神，只见耶稣不见一人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那天堂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人在那里只见耶稣，忘记了自己，只意识到神还有神的同在。我们刚刚读到第几节？第四节。好，我们现在再来读第五节到末了，好吗？第五节到末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
好，此后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然后那个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就是从这个殿中出来。我们知道存法柜的殿是指旷野时代的会幕，那七位天使就是从这个天上的会幕走出来。而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会幕的至圣所里面放着一个立约的法柜，约柜里面就是放着十诫的法版，这是律法的精髓。那你天使从这个地方出来，意思就是他们来自神存放上帝律法的地方，上帝要用他的律法、他的道来施行审判了。而这些天使穿着光明洁白的衣服，胸间束着金带，这个衣服象征三件事。他们所穿的是祭司的服装，因为犹太的史学家约瑟法他描述这个大祭司他们身穿白袍，然后胸间束的带子就是一种金子的混合物编织而成的。而大祭司可以说是上帝在人群中的代表，所以前来地上要降灾的天使就是上帝的代表。第二点，他们的服装是属于君王的，因为古代的君王首领也是穿着白色细麻布的外袍，然后束上一个胸前的腰带。换句话说，天使是拥有万王之王的权柄来到世人当中，还有他们的服装是属于天上的，记不记得在耶稣坟墓的那个天使也是一样，穿着白袍，洁白如雪，对不对？所以天使是天上的居民，他们代表上帝，穿着天上的服装来地上，要执行神的旨意。然后你看见这个四活物当中有一个把盛满上帝愤怒的金碗交给这七位天使了。那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七到八节首次我们看到这个活物，四活物，第一个脸面像狮子，第二个脸面像牛，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脸面像鹰，那他们当中有一个就把愤怒的碗递给了天使。你特别留意十五章八节这样子讲，十五章八节说，因为这个上帝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呢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够进殿，没有人能够进去殿里头，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这个殿中充满了烟，这个烟就是在那里表征神荣耀的同在跟大能。所以会有一个时候来到，神要施行这个最末了的审判，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够进殿，代祷的时候过去了， 带到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每一个人都要赤裸裸的去面对神。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五节说，我看见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呀。好，这个法柜里面有神公义的法版，那个就是殿开的意思，就让你看见神公义的审判展开了。所以在七灾结束之前，没有人能够进入圣殿。为什么不能进去？你知道从前在以色列地，如果有将灾病降在地上，当然是一定百姓犯罪啊，然后有人他们就要进入圣殿恳求神要止住灾病。摩西常常做这事的，之后就是大祭司他们会来做这样的事。可是当末了的这个七灾降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去祈求说，神啊，求你免了这灾，没有人能够止住这灾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祷告，现在还是代祷的时刻，但那个时候就不行了，七灾一定会降下来的。天使要用七碗盛着这个七灾，然后把它倒在地上，而你要知道，这个碗也曾经用来盛装圣徒的祈祷。这个碗曾经盛满了代祷的碗，可是也装满了要临到地上的审判。所以每次我们在那里祷告，愿你的国降临，这个祷告本身就是让这件事会达到这个末了的结局的。所以我们的祷告被装在这个碗里，有一天会带来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存法柜的殿一开，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约柜又叫做法柜，因为里面有神颁布的律法，神用手指头把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然后传给摩西，神要跟人立约。所以神的灵就像指头一样，神的指头就是神能力的灵。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主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里神的能力其实原文是指头，主耶稣靠着指头，神的指头赶鬼，就是神的能力赶鬼。所以神的指头也把律法刻在石板上，今天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而这个约柜就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约柜就是代表神的同在。有许多年代，这个约柜被封在隐藏在幔内，在幔子里面，而有一天要伟大的一天来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担当了世人的罪，他在十字架上受难断气的时候，那个幔子裂开了，神的殿打开了，从此至圣所的路开了，罪人能够到主的面前来，黑暗之子能够进入至圣所得着永恒的爱，而且来朝见神。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向世人传扬说，神的殿开了，约柜已经显出来了，神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全了，人不用再活在那种虚空的追寻当中，每个人都可以来信靠耶稣，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进入至圣所，来与神面对面。可惜有的人就是不相信，那对这些不相信的人而言，神的殿仍然是关闭的，约柜仍然是隐藏的，你向他们做见证，他们轻呼你，有的人甚至会嘲笑你。可是有一天会来到，现在神的殿开了，向世人打开了，存法柜的殿开了，人再也没有办法轻呼，没有什么能在神面前逃避。可是约柜显露的时候，带来的不再是恩典，不再是机会，也不是万般的慈爱，而是灾难跟审判。所以接下来启示录十六章你会看到七碗倒下七灾。为什么神是用七碗而不是用七号来降灾呢？因为我上次你讲过，号声是警告，就像空袭警报一样，是一个警告，告诉人快点悔改，回转向神。可是碗已经不是警告了，是直接把灾害倾倒下来。 所以之前那些七号七因的灾难都是警告，可是七晚不是警告，是审判。前面的这些七号七因的灾难都是怜悯，为了帮助人可以悔改转向神，可是现在七晚是神彰显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刚刚读的这个，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我已经跟你们跟讲过，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也有一节经文是跟这句相连的，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那个神殿开了会有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他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所以你看，这个殿一开，地上有事发生，会有审判，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而这些灾难跟审判是跟圣徒的祈祷有关。你再往前面看看，八章三到五节，八章三到五节，八章三到五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好吧？三到五节一起来。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所以你看，这个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对不对？这个祈祷带来什么？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我已经讲过，其实我们的祷告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哎，众圣徒祷告、祷告、祷告，到后来，哎，地上真的会有事情发生了。当然，主不是要我们求审判。记不记得那个约翰，他求降天火的时候，主责备他啊，而且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咒诅你们的，我们不是求神审判他，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斯蒂凡在殉道前，他求神不要把罪归于迫害他的人。所以保罗也告诉我们，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也相信是众圣徒的祈祷拉住了四方的风，叫这个审判的风不吹在地上，减少了灾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警醒祷告，我们天天安静等候神，每一次聚会追求神，重新被圣灵充满。我们继续学习在圣灵里祷告，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每一天学习用信心与主连结，从早到晚住在主里面，这样主的话、主的心意也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按着主的心意去祈求，主必成就。祷告会影响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倚靠，跟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对神国度的投入，还有我们的祷告，都会关乎神旨意的成全，也会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个层面。神当然是听祷告的神，但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意来成就事情，所以祷告并不会改变神的旨意。神喜欢我们常常寻求神的面，跟神交谈，向神倾心吐意，跟他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好。我们可以向那位阿巴父，爱我们的全能神阿巴父祷告，这是神儿女的特权。所以我们求神一定要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所定的计划，保守我们可以得胜到底。因着我们心中渴慕神而不住的祷告，这是敬虔的根源。我们里面那种对神的渴慕，应该是一种属灵的呼吸。你知道我们呼吸是每时每刻，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那个渴慕也是每时每刻的。 Frank Laubach 刘柏 克他写了一本书叫《分秒游戏》，他说呢，他说他要看看自己每天有多少分钟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在1937年元旦那天，他这样写，他说：上帝啊，我愿意把今年的每一分钟都献给你，我会尝试在我清醒的每一分钟都记得你。分秒游戏，他自己在玩这个游戏，每分每秒他要思念神。有一次他这样写，他说：上帝啊，经过一夜的失眠，我张开眼睛大声笑，不是很困扰，一夜失眠我张开眼睛大声笑，因为我们在一起，睡觉并不需要。他说我楼下那个人整夜的咳嗽声搅扰我，但是对我的品格有好处，只要我不让那些咳嗽妨碍我与你的亲近，所以一整夜的失眠就变成通宵祷告就可以了，通宵亲近神。所以求神加添我们那个渴慕神的心，继续不断扩充我们渴慕神的度量，我们渴慕神的自己，我们渴慕被神的灵充满。哦，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如露切慕溪水。所以今天还有一些时间，让我们再来追求圣灵充满，求神那个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充满我们，也求神那个良善的灵、公义的灵、诚实的灵、祷告的灵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结满了圣灵的果子。神真的要把圣灵的活水浇灌一切口渴的人，圣灵的活水是要浇灌一切口渴的人。所以好不好，你要大大张口，把你的心大大的敞开来，专心寻求，你就必寻得活水，从你的腹中要流出圣灵的活水，将何来。愿耶稣祝福每一位。